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对我们的要求。神的的确确拯救了我们，神也对我们有要求，这个是很自然的。神不是拯救了我们就让我们在那边坐着安乐椅那边，不，神要我们成长，神要我们过着一个蒙福的这生活。那但这个蒙福的这个生活呢，是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不是坐着安乐椅而能够得到的。那但是这个要求也不是超乎我们所能力所能够办到的。既然他要求，他就会赐下恩典。就好像孩子，当父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是不是就把他放在一边，对他一点要求都没有呢？会不会？不会的。你为着孩子的这个幸福，你对他有一些要求。当然，如作为一个实际的这个家长，你就会对那个孩子有实际的要求。你不会说在他还在爬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会跳，不可能的，对不对？等他会走的时候啊，你就可能你就说让他走路走得稳定一点，然后接下来你要要求他会跑，慢慢一步一步的。那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有他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是我们能够做成，我们靠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做成。我们来看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来从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来看神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他要我们敬畏他，这是在十二节那边。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第一点我们已经看得清楚了，耶和华的要我们什么？要他们做什么呢？要以色列做什么呢？第一就是要他们敬畏神。的的确确神要以色列人敬畏。什么叫做敬畏啊？什么叫敬畏？那英文是 fear。 那 fear 的话就可以让可以感到叫你对他有一种畏惧。那的的确确当我们讲到敬畏的时候呢，是一种对神呢有一种畏惧。但是呢这个畏惧呢是也是出自一种爱神的缘故，不是畏惧到一个地步呢你在他面前呢怕到你整个人呢失常，那也是不对的。但是呢却要有对神畏惧。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不把神当成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也看不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刑罚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回去看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这个经历当中，他们怎么样跟神交往，他们所面对的那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从那边我们学习什么叫做敬畏。那在敬畏方面呢，我们看一看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八到二十节。那这边呢是讲到神在这个西乃山，神降在西乃山呢跟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颁发这个十诫呢给这个以色列人。那时候呢众百姓见这个雷轰啊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啊，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那这个呢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敬畏。你看当时呢神在那个山上的时候呢 那种的情景，这边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是有雷轰了，又闪电，又角声，又在冒烟。那这个是神自己彰显自己，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神，不是那个无所谓的，是这个一个口味的一个神啊，口味的一个神。那到一个地步，他们求摩西说：“摩西啊，你跟我们讲话够了，不要神跟我们讲话，神跟我们讲话太可怕了，我们受不了，那是恐怕我们死啊。”这样子一种情形哦。但是摩西对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惧怕，你不用惧怕，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什么敬畏啊，就是个敬畏，对神有一种畏惧，有尊敬，十分尊敬的这个心，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那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一个尊敬心。你不是把神当作哎无所谓的，啊我怎么样来到这里敬拜，没有说不，我们来到敬拜是那位就是这样可畏可敬的一位神啊。”可畏可敬的一位神。那么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是讲到大卫的那种情形啊。那这边呢，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六到九节那边说，到了哪更的这个禾场啊，因为牛士提啊，乌撒就伸手扶着这个神的夜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夜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夜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那让我稍微给你一些背景。当时啊，这个夜柜就是神与人会面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夜柜呢是放在一个人的屋子那边。那现在大卫呢，他做王，他就要说把那个神的这个月柜啊运过到他那边去，啊，到大卫城那边。那但是呢，他们运的时候，他们用这个牛啊，用牛车，那个牛拉的那个车呢，来运那个月柜。啊，月柜呢运的时候呢，这个牛啊，牛士提啊，牛士提可能一下子不小心呢失脚，那么月柜呢就要从那个牛的这个车呢掉了下来。那掉了下来，就有一个很好心的这个乌撒，那乌撒他就用手去扶着他。那乌撒他不是祭司，他是一个立位的，不可以动这个夜柜的，夜柜只有祭司才能够动的啊。他走去动了之后呢，神因他这个错误呢就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夜柜旁边。那按照圣经记载，只有那些祭司啊，他们应该用这个背啊扛着这个夜柜呢，这样子啊印啊所谓的搬印才对的，因为这样子呢比较安全，不会说失脚。所以呢，这时候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很愁烦，他就惧怕，哇，这个神是这么样可畏的。一点点错就被杀了。是的，这个是一个可畏的神。若神要真正的一个罪跟我们数算的话，我们今天不在这里了，你跟我都不在这里。但神怜悯，神恩待。还记得在这个新月的时候，那个有两个人，两个信徒夫妇来的，他们要欺哄圣灵，欺哄圣灵，他们把他们的这个钱呢，我们把他这个家产呢卖的时候，把那个钱呢拿到使徒面前，使徒问他，就是这个，这是你全部的吗？他说是的，其实没有，他们把一部分呢收起来，他们说谎，他们说谎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击杀，把他丈夫击杀，然后就把他太太击杀。这个在告诉我们，神是不可亵。不可以轻慢不得的，是轻慢不得的，不要随随便便。我们这个神是大而可畏，是要让我们有一颗这个畏惧的心，我们要真的是要敬畏他。 这就是所谓的敬畏他。如果你看这个圣经，为什么我们要敬畏他？你看在这个第十七节，你看第十七节那边，那边怎么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神，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直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那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这神？那这个神叫做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啊。那这个是真神，你跟我所敬拜的这个神是一个真神，不是一个人所所造的，不是一个有口不能够说，有耳不能够听的，不是，它是一个灵，虽然看不见，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是配了你跟我要敬拜，要畏惧，对他是在存着一颗尊崇而且敬畏他的心。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不可以随随便便。好，你来到教会，我们穿着我们要注意。那有时候我们说在牧祷的时候呢，我们叫弟兄姐妹们啊跪下来。当然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个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能够的话，你跟我都要完完全全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被造的，这位神是高的不大的不得了的，大的不得至高之神啊。你知道在古代当人家讲到皇上驾到的时候，全部都跪下，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把这个王上当作是天子啊，天子，什么叫天子啊？是上帝的儿子啊，上帝的儿子。当然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说法，当然他们真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神给他们这个权利来做皇帝，但是因着这样的缘故，人都跪在这个皇帝的面前，甚至说圣旨驾到，圣旨啊，他的这个皇帝的这个谕令啊，这样子拿起来的时候呢，哦，人家就立刻跪下，皇帝不用在旁边了，对不对？所以要跪下，就代表他后面那个权力是多么大，是人都会得到这样子的尊敬，何况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把这位神当作是什么一位神？我们有时候不把他当作是神，因为你看不见，你也看不到他的能力的这个彰显。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他们看到那个神怎么样把那海水分开，让这些以色列百姓一个一个的经过，然后在后面那些追着的这些埃及的兵啊，一个一个的呢混在那海中间那边，然后神就让那个水把他们淹没了。他们说这个是大而可畏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叫做那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又大又可怕的一个日子。因为那一天神之前，神要把各样的这个灾祸呢临到这个世界上。当然你跟我进来都听到看到很多这些关于这个灾难的东西，好像这个海啸啊，好像这个地震啊，刚刚的在这个沙巴里，那这一些呢都是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的这个前奏啊，就前奏前这个开始罢了，真正的还没有来。真正的来的时候呢，那就更加可怕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这个神是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你跟我要存着一个敬畏，不要随随便便，你跟我在他面前都要谦卑服服，因为我们是不配得的，是蒙了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如果神一意的跟我们计较的话，跟我们讨债的话，我们犯了什么犯了什么犯了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今天站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该死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差派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才在神面前呢、啊。因为他的死，他把我们他的宝血遮盖着我们，我们像一个无罪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然你跟我都站立不得住。所以我们要知道，要来敬畏他， 第二呢，我们要顺服他。在这边怎样讲呢？你看第十二节那边，遵行他的道，然后第十三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叫你得福。所以这个呢，遵守遵行他的道啊，我用顺服。那顺服就是一种遵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呢，我们都要顺着。就好像父亲或者母亲跟孩子讲的话，那如果你是个乖孩子啊，你必然会听从啊，父亲所讲的说好几点回来你就几点回来啊，你要好好的专心好好的学习，你就专心好好的学习，那这叫做听从，这叫做顺服。好，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呢，就要顺服一切的命令，一切的命令。孩子什么叫做一个听话，就是在每一样东西在合理的这种情况之下，都应该在主里听从父母，何况在神里面，神的话我们每一样我们都要顺服。在神圣经里面所讲的，你跟我都要顺服，不会难，是靠着他的恩典。当然如果还没有相信的话，你觉得很难，是的，因为你没有相信，没有那种能力。但是如果你是出于爱心的话，爱主的话，你就做得很乐意。如果一个孩子你是因着爱你父母亲，你很尊敬你爱他，你很和你的父母他所讲的话，你就很乐意的听。如果他讲你早一点回来，你觉得是我对父母亲是因着要爱我，所以我就早一点回来，你不会说因着他叫你早一点回来你就这时候讲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啰啰嗦嗦，不会的，你觉得说他是为着我的好处，所以我就遵循他的吩咐来做。这样在神面前你跟我都是要遵着他的话语，神的话语所讲的你跟我都要遵从。澄清一点呢，我们做这些东西，我们遵从神的话，不是作为得救的这个根基啊，乃是说一种为了要讨神的欢心。好像父母亲给我们一些规条叫我们遵守，说你要做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你爱你的父母，所以你就为了要讨你的父母亲的欢心，你要尊敬，你要孝顺父母，所以你就很乐意的去做。那照样在主里面也是，你因着爱主你就很乐意的做，不是用来得救的，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救恩，你相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他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就给你有能力，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个这样的推动力去遵守他的律法，而且是从心中从心灵里面来遵守的，不是一种外表的，不是外表的。那有时候我们在遵守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是以内心的这个遵守的。然后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丢垃圾，然后在新加坡说你不准丢垃圾，而丢垃圾呢罚款，对不对？是罚款的，罚款好多钱。然后你可以举个态度，我不要丢垃圾是为什么？我怕罚款。所以你还没有丢垃圾之前呢，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哦，若没有人随便乱丢，对不对？这个是出于外在的，你怕那个罚款。但是呢，如果你是出于内心，你就不同了。你说我不要丢垃圾，不是因为我怕罚款，不是因为怕罚款。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罚款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要保持这个地方这环境清洁。那么呢，我也要让爱惜这个神的这个所创造的这个地方， 你要让它保持什么干净，让别人呢也能够享受了一个清洁的这个环境啊，这样的一个心呢、啊，一个动机就对了，就是发自什么内心。所以不论有没有人在旁边，有没有警察在看着你，你会不会丢那垃圾啊？你会不会？不会的，因为你说你要保持地方干净，你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干净不干净，甚至你到森林里面去啊，如果不应该丢的东西啊，你就不随便丢。有些人就在露营之后呢，他把他的东西呢全部包在一个纸袋里面呢带下来的呢。有些人他们是这样子的，是因为要保持这个环境干净，让其他人也能够享受那美丽的这个大自然。所以呢，来到顺服，顺服必须要发自内心，是一种从心中的这种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动机，让你才能够做的乐意，做的乐意，那才做的对。不是因着有背后哦，有神要刑罚，不是的，不是的。那而且遵守之后呢，为什么神要我们顺服他呢？那神要我们顺服他，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什么？第十三节那边，唯要叫你们得福啊！啊，遵守虽然有时会辛苦，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当然，你看一看孩子，那孩子如果听爸爸妈妈的话，早睡早起，好好的读书，好好的运动，注意自己的饮食，哇、哦，你发现了，他过的这个生活呢，就很有这个纪律啊，就很有纪律，而且对他学习，对他的这个成长呢，都有益。那反过来说，如果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自以为聪明，啊，爸爸妈妈不懂的，已经过时了，哇，自作聪明，不听爸爸妈妈，不听他们的这个教导，自己乱来，不要好好的注意这个饮食，那么睡也不要早睡，那么功课也不要好好的学，到最后是谁吃亏呢？是他本身吃亏。照样在主里面，如果你跟我好好的听神里面的这个教导啊，你就跟我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福气，大的不得了了，大的不得了。以色列人啊，如果好好的遵守神的命令啊，神把说要降雨在这个地上，要让这个地上出这个收获很多啊，让他们的这个牲畜呢一直在加多，人口也增多，坐在人的上面不讥笑，这个是神所赐给他们的福气。但是很可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叫他们不要去拜偶像，他们就把它当作耳边风。进去迦南地之后呢，就神给忘记了，走去拜这些偶像，以致他们失去了多么大的这个福气，多么好的这个享受。然后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如果你要得到福气的话，得到好处，答案方法就在于遵守听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福气比这个遵守神的话语的福气来得更大。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顺从他才是得福的这个源头。不要失去这样的恩典。圣经这么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一无所缺。少壮的狮子还切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欠。那你跟我如果敬畏他，听从他，顺从他，一切的好处都不缺。你要真正的好处吗？来到神面前，神赐你平安，神赐你喜乐，这个世界上不能够给的，这世界上不能够给的。神会看顾你的家庭，神会保守，所以这个顺服他，你必蒙他赐福。第三呢，什么呢？这边讲到什么？要爱他，是不是要爱他？神要我们爱他， 为什么要爱他呢？为什么要爱他？答案在这边，因为他先爱我们。你看第十四节，你看十四节十五节，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哦，他说你看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那世上的万民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在以色列的身上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从万民中呢拣选他们做他自己的子民啊，这是很特别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人民太过很聪明，不是的，乃是神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施恩给他。神说我爱你们，我拣选你们，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带领他们从以色列啊，从这个埃及地，然后呢经过旷野，然后带他们进入什么，进入这个迦南的这个应许之地，让他们在那边能够享受到神所赐下的一切的福气。只可惜他们不好好的珍惜，不好好的珍惜，以致他们失去了那一种的福分啊。但是你跟我不要这样子，你跟我也是蒙他所爱的，他先爱我们，他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在主里面相信他的都是蒙他所拣选的。圣经说在创世以前呢，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了。在创世纪以前，创世以前还没有时间，还没有成型之前呢，你跟我呢都被神所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样子有什么特别，不是因为我们在社会的这个地位有什么特别，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取之处，乃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待拣选，就是这样子拣选。那弟兄姐妹们，既然神先爱我们，那我们应该不应该爱他？我们应该爱他的，哪里有一个人被神所爱的？只有他的恩典使到他爱我们，使到他爱我们。那这种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是一种无比的爱，是一种好的好的不得了的这个爱。而且不单单这样子，他说在这个约翰一书，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了，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这就是爱，不是我们先爱的，我们不会爱神，你跟我都不会爱神，你跟我呢就会自己在这个无知当中呢，我们找一些东西来拜，我们找一些东西来拜，拜错了，我们拜错了，我们要拜的是那位什么？那位真正爱我们，那个创造宇宙万物，那个蛮有智慧的那个神，那独一的真神。他怎么样？他先爱我们，哦，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够跟那个圣洁的神有交通，因此呢，需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怎么处理呢？用主耶稣来为我们死，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回到神那边去。那这个是神的爱，神先爱我们，不单单这样子，他也把百物赐给我们享用啊。你看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啊，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今天能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生存，完完全全是因为那个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的大能的运作。如果他不把这种东西赐给我们，不把这些太阳，不把这些空气，不把这些泥土赐给我们的话，即使你有几千亿啊，你都买不了东西，是不是？如果没有氧气，植物就不能够长。 我们没有办法吃到东西了。金银财宝是吃不得的，吃不得的，只有神的恩典才叫这些东西站起来，供应我们身体上的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要爱这位神，因为他顾念着我们，他顾念着我们，他把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那想一想，如果神要我们，要我们付这个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话，我们要赔多少钱？我们要付多少钱？你看水呀、啊，新加坡政府呢，为着你每用一公升的这个水，他就算。如果神说好，从今天以后，你每一口空气啊，你都要算一分钱了，就够了，一口一分钱，好一分钱，啊、哦，你就要付上一大笔钱的了。所以呢，神实在是恩待给我们这些是免费的，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要爱他，爱他。不单单这样子，他也细心的照顾我们了。你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取，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那这告诉我们呢，神呢不单单爱我们，把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而且他很细心啊。他说我们的头发呢，他都数过啊，没有人会数自己头发，但神他去仔细到一个地步呢，你的头发、你的生命、你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他知道你的将来，他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他会看顾你。如果不是他的这个所准许的话，没有一根头发给我掉下来。若不是神自己的恩典，若不是神自己的准许，没有任何的灾祸，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幸的东西呢会临到我们身上，因为神在看顾着我们。圣经说我们好像他眼中的什么同人啊，你跟我是神眼中的同人，是他掌上的什么明珠啊，这是神所讲的。所以你跟我在他面前是很宝贵的。所以神既然这样爱我们，这样细心把百物赐给我们，又先爱我们，我们怎能不爱他呢？我们要爱他。怎样爱他呢？要爱他，再就是爱他所爱的人，爱这些我们所能够看见的。那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讲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第十八十九啊，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神呢特别特别顾念到那些无助的人，那些孤儿寡妇，孤儿寡妇，那也纪念到这些寄居的，就是在他们当中住在了他们当中的外人。那这些是他们能够看得见的。那我们如果讲我们要爱神的话，神是看不见的。圣经跟我们讲，如果你不爱那个能够看见的，你怎么能够说爱那个看不见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爱神的话，你必须要表达在爱那些在你周围的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寄居的。那寄居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说那种外劳啊，那么从外地来这里工作了，他们还是在那边寄居做工一段时候呢，他们就需要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国家的。啊，在这边呢也讲到一个呢，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这想到说，当我们都在做埃及，在埃及的时候做寄居，说明什么？他是在那边被这些埃及人呢压制，做奴仆啊，奴仆。那这个就是我们想到说，我们也要爱那些被罪所捆绑的人。换句话说，任何还没有相信的，那还在罪恶当中的，你跟我都要去爱他。他们就好像那些在埃及地里面被这法老、被这个魔鬼所捆绑的，被罪所捆绑的，你跟我都要把这个福音真光带给他们， 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说有一位救主能够把他们释放出来的，爱他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要以他为中心，当你讲爱的时候呢，你讲你爱一个人，那你讲你说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很注重他，你的注意力一定是放在他身上。这是在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哇，你说你很爱他，你是天上的月亮，你是天上的星星，你整天在注目着他，对不对啊？因为他是你的这个所注视的对象。那神也是我们注视的对象。如果你看啊，在这个第二十一节，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那神是我们的赞美，神是你跟我的赞美。我们当然可以赞美这个大自然，但是呢，最后最终极的赞美呢，一定要归给那个创造者，不可以归给人，不可以归给这一些被造物，而是要归给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好像说，如果我们看到一张椅子，很漂亮，很美，哇、哦！你一直在那个木匠的面前讲，哇，这个椅子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但是真正的是那个木匠，那木匠制造这个椅子，所以荣耀要归给这个木匠。来到这个世界上，神创造了我们，我们要把荣耀归给那个创造者。最后圣经跟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要侍奉他。你看在这个第十二节那边，十二节那边，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那什么叫侍奉他？侍奉就是说服侍神，你服侍神，你把你整个生命摆上为神而活，这叫做侍奉。你把你的这个时间，你把才干，你把你的金钱，你把你的家庭，一切的这个资源都摆上，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都要献上给你，让你使用。那如何的侍奉？如何侍奉呢？单单的为着神的荣耀。你侍奉神，你为着他的荣耀。神啊，你既然赐恩给我，你既然拯救了我，我理当侍奉你，我理当侍奉你。那这个是基督徒呢应该有的。你不是侍奉这个世界，你就侍奉神；你不是侍奉神，你就侍奉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罢了。或者你侍奉自己，自己就是包括在世界里面。那所以你要哪一个呢？侍奉神能够让你蒙福，侍奉神让你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方向。你跟我都要有这个正确的这个生命方向。如果这个方向弄错了，你的生命就失去方向，就失去方向。那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一定一定要侍奉神。你的生命，你每时每刻都是要侍奉神。好，你不侍奉神，你的方向就走去侍奉世界，侍奉自己，侍奉情义，侍奉罪恶，侍奉那些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所以你的生命就改，你的方向就走了，就移掉了，以致你的生命一团糟。那如果你抓紧你侍奉神，你就有这个方向，你就有那个意义，你就有那个目标。那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要在各方面，你在哪一方面都好，你都要各个层面你都要侍奉他。侍奉不是单单说在教堂里面，我每次说不是在教堂里面，你在家中，你在你的学校，你在你的这个公司，你在哪里都好，你都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于神的，神要我侍奉他，你就要尽量的在那一方面侍奉他，而且要从内心侍奉，不是外表。你是说我要侍奉神，因为神拯救了我，而只是一种出自爱心。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投入啊，这边讲说尽心尽性啊， 总的来说就是麻你整个生命。你不能够说侍奉神是啊，我把我 一半的心、啊、我把我一部分的心侍奉神，没有这回事。侍奉神是整个人的投入的，整个人投入。你做什么东西？你扫地吗？你是为着神扫地。如果你倒茶，你是为着神来倒茶。如果你教导一个孩子，你是为着神来教导。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多么好，多么有意义，是不是？啊，有时候人家到了一个一个年纪，七八十岁的时候，啊，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我不懂为什么而活。是的，因为他找不到侍奉的对象。但是如果你跟我找到这个侍奉的对象，你一生一世你的侍奉，你的生命都有意义了。你到七八十岁九十岁啊，你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侍奉对了，你侍奉的对的对象，那你就会有意义，你就会继续的往前侍奉，你就以整个生命来侍奉。你越侍奉，你说有那种冲力，有那种的这个意义在当中，因为你侍奉那个至高之神啊，你侍奉那位至高之神，谁不要侍奉那位至高之神？很可惜，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侍奉我们自己的偶像，我们侍奉我们自己，我们侍奉我们自己的这个 CBM， 我们侍奉我们的这个事业，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侍奉神的话，那你的生命呢将会更加丰富。但愿神帮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就是要我们敬畏他。你要敬畏他，因为这位神是一位可畏的神，你要存着一个不当的畏惧，而且要尊敬，而且要顺服他。他所讲的话都是为着你跟我的好处，你顺服你就蒙福。那要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他把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他也细心的照顾我们。你跟我都要爱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中心。那我们常常的跟他有这个交往，那更要什么？侍奉他。侍奉他不是几个月，不是几年，是一生一世，甚至是永永远远。侍奉是没有停止的，是继续下去的。只要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就发现你的生命什么是有一条线，不是一个被割断的，而是很有意义的一条这个支线，就侍奉神，跟随神，信靠他，仰望他，敬畏他的那一种生活。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主，你自己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遵着你的要求而做，我们就蒙福了，我们就能够得到你从上头来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主，教导我们做智慧的人，教导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这个话语来行，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称赞。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你自己施恩，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服从你的心。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